震荡，生态骤变，粮食危机，一连串失序现象，科技能否 hold 得住？锁定 PM 10.0，带你看看地球大未来。
您现在收看的是壹电视新闻台，接下来播出的是震惊现实一。
震惊现实批，
现实批震惊。
大家好，我是彭文正，
我是李金玉。
立法院可以说是一天比一天热闹。今天林权第一次到立法院被询，还没有到门口，国民党立委就已经摆出了18同仁阵伺候，全力的阻挡林权上场。
除此之外，在立法院的门外其实非常热闹，这个国民党动员了上千名的猪农到立法院的门口去抗议开放美猪进口。那么现场的猪农呢，几度想要爬过这个铁门冲进立法院，现场气氛是非常的火爆。
520之后，海基会和海协会，就是台湾跟中方之间呢，到底有没有互动？海基会的上司陆委会说有的，但是海协会，就是中国的海协会，却说520以后，海基会的60封传真，他们一封都没有回。到底谁在说谎？我们要追出真相。
好，今天台北的街头很热闹，除了有猪农在立法院门口抗议之外，这个华航空姐他们也上街抗议咯。一向给人光鲜亮丽形象的空中小姐为什么要上街头去抗议呢？他们抗议什么呢？震惊现实批稍后会有独家报道。节目一开始，我们现在来看看闹成一团的立法院的现场。在今天可以说是动员了声东击西里应外合，女的立委促这个林权签承诺书，那么男性立委呢团团围住发言台，这反美猪这个蓝开了在野的第一枪。但是在这个现场呢，我们稍后也要请问一下刚刚从那个现场回来的人，因为呢据说到底是不是要让林权上台，其实国民党内部并没有搞定。而在场外的部分呢，要来看看国民党这号召了千名猪农在立法院的门口进行抗议哦。那么现场的猪农跟警察还发生了对峙，现场冲突不断，但是倒也闹出了一些笑料出来，比方说黄昭顺又在现场喊着撤拒马撤拒马，结果呢哎，就发现警察告诉他说委员现场没有拒马。
我们现场也来了一位呢，今天抗议的猪农，毛家庆，
是
啊，不是他不是猪农，他是文传会的副主任，但是他今天是跟猪农一起抗议的，对不对？
是。
然后今天穿的穿着跟平常不太一样，还穿短裤，要不要拍一下？
不用了，谢谢。
那今天情况怎么样？
今天主要是各地的一些养猪户我们知道。对于美猪进口这个事情啊，从蔡总统在竞选的期间呢，从访美的时候，其实各界就已经很 关心这个议题。
OK。
不晓得说他是不是在进国务院的时候跟人家谈判的时候已经把这个东西让
步，所以今天基本上是要逼行政院长签，说他绝对不会，
希望能有具体承诺。
OK，
对，因为猪农我们知道台湾的养猪成本跟美国的养猪成本基本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okay. 啊，那连饲料现在。大量的养猪饲料其实从美国进口也已经够多了、
okay.
那美国人同时卖饲料给我们、
啊、
那又想要来要我们去买他们有瘦肉精的猪肉、okay. 这猪农都不能忍受。
现场算是理性和平吗？
我们
有段距离，
或许跟那种真正的理性和平啊有点
差距，
有点差距，但是要表达自己的诉求，而且主要是希望说能够让立委拿着签署承诺书进去。
有冲进去吗？
立委有进去啊，但是
你们冲进去吗？
我们有两个学生爬上去，但是后来被抓下来。
有看到太阳饼吗？
就是立法院太阳饼好像不是在立法院。
哦、okay,
那谢龙介爬上去两次被警察抓下来嘛、
哦？
对，
okay,
所以说。这个当然不是要去做这个冲撞了、
嗯、
只是说在诉求的过程中，
对，
如果说遭受一些阻拦，
对，
因为并不像之前林权自己上台之后他去特赦了，就是用不上诉的方式、
哦、
去特赦了当初占领行政院的这些青年的态度嘛，哈，如果说你一致的话，那
你的意思
大可以不要挡，大可以不要挡，就让民众进去陈情嘛，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好啊。
没有，如果一致的话，就是先让你们进去嘛，然后再特赦嘛。
也不见得要特赦吧，反正极右法，
先打一顿。
我们进去就要被打一顿的话，那真的也认了，谁叫你自己要进来嘛？啊、
OK， 所以嘉庆，我看你蛮累的样子。
早上
也挡不好干，
是蛮早到的、啊，然后今天太阳特别大嘛，哈、啊。
对你晒黑了。OK， 好，来那个委员，哎，
简单的说，其实。我先讲我的立场，我还是反对有瘦肉精的美猪，有莱克多巴胺的美猪。
对，如果赞成的话，市长怎么选？
跟那没有关系啦，这个其实坦白讲，跟消费者比较有关系。可是刚刚记得大家记得看到那个场内国民党的委员提了两个东西，一个是承诺书，一个是标语，标语上写说美猪有药，台湾不要。这个民进党什么法夹湾、台湾就怎样怎样哈，毒害全台湾。
对。
这个其实坦白讲，大家想看美猪有药台湾不要，那请问美牛有药台湾为什么要、当初为什么会开放这个美牛进口，当初是怎么讲？所以要嘛通通不要，那我不说不嘛就通通要，我不是这个意思，逻辑不这样，
吃美牛也
可以，所以美牛应该
真的
就个人造一个人单嘛。但我觉得其实这部分目前为止，为什么曹启宏昨天的曹启宏跟今天的林权，我们会觉得说其实有点像假议题的味道
啊？
请问现在有任何，我昨天就有请问曹启宏，请问有任何包括美国贸易代表署，包括美国助理商务部长，
对，
包括美国任何的目前为止啊，来有美国任何的官方国务院的来能跟你来跟你农委会接触说、
啊、
我们现在开始正式提出议题要求你们諮商吗？曹启宏的回答是没有。
不是，因为那是曹主委他自己，
我也反对，
反对嘉庆讲出来说挡不住的，
我也反对曹启宏未战先想，
多少人、
我反对，我今天讲说我反对你的美猪，我也反对我们的官员还没上阵就说我挡不住
啊，
这么多反对，可是问题是现在没有这个，还没有这个议题嘛，
那他更可以明确表态。
OK， 没有，我想把他排入议题嘛。
对对，他有讲说他昨天在立法院有讲说他会立党，
所以嘉庆应该是去白宫抗议。
去白宫抗议，这个我想可能蔡总统执政党要去抗议，请美国不要再施这种压，因为我们的食用的习惯呢、这个猪跟牛的比例是差七倍啊。
OK，
就说平均吃牛肉的每个人大概是在台湾是五公斤，但在猪肉方面是35公斤，
差这么多啊！
尤其我们喜欢吃内脏，像一些妈妈、婆婆妈妈就说，那啊，完全不拿再回来，妈有几差能够啊，可能都贵崩啊。
其实内脏是很不好的啦。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讨论今天的这个议题，我真的觉得公共政治版就可以讨论。那这个所谓的号召千人美猪，我们也不去点人头了，不讲说猪农是千人头，我们都不去计较。我们
还有一些是渔民啦，
我们都讲说就是那个事情，然后他们的诉求，美猪的诉求，我们来讨论。刚嘉庆哥也讲了，就是说食用，那台湾也有人吃牛肉比较多，也有穆斯林， 亚洲，就我觉得其实这部分就让到同一个标准。我真的反对现在台湾有没有美猪，有哦，只是没有含莱克多巴，因为我们要求是零检出。到目前为止国家的标准是这样，如果真的美国正式提出来了，然后开始执政党 的人的大官们小官们，或者说哪些人开始松动说哎，我们这个要这样，你那个时候来表态，我觉得其实我都愿意站在这个、
okay.
这个区块，但现在不是一个议题，就变成了大家会觉得说你们要你现在 是假议题真炒作、
啊、
或者怎样，我们真的觉得说有点奇怪。
不是、啊、因为主要说就像刚提到，就是说是因为曹主委自己提出来这个事情嘛，他说挡不住、嗯，他如果不去提这个神来一笔的话，谁知道他挡不住
？OK，
好。不过曹主委现在的说法，嘉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最新说法，然后听一下你的回应哦。因为呢，这个张立善在质询的时候也说，哦，你这个挡不住美猪的言论要向全民道歉。那么曹雪红说他没有失言。那么张立善就说，好，你这样的含糊其辞就是要开放。那么曹雪红主委也说，含糊其辞就表示要开放吗？我真佩服你这个逻辑。然后他继续说，因为台美从来没有谈过 TPP， 也从来没有讨论过，现在是美国大选，那么现在美国的两个候选人都还不认为 TPP 是当务之急，所以呢，现在这还不是一个问题，何苦这么急？所以媒体就追问说，那么到底有没有美猪挡不住的问题呢？曹雪红说没有没有，到目前为止是没有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中国时报还特别写到了谈判三个敏感神经，第一个食品安全，在这里特别写到，其实美国方面对于各国的政府跟民间对于瘦肉精的容忍度是予以有一些特别的这个开放。那么还有就是国内的猪农啊，他说因为呢这个牛肉市场大体上是互补，牛肉是猪肉市场是有竞争，所以呢，即便我方乐意开放牛肉，也不代表美国可以比照为之哦。在这里，时代力量的这个立委徐永明也讲说，国民党不针对实质内容来进行质询，摆几只绿色小猪插着他党的党旗，就以为这样的反讽很有深度，殊不知俗气到不行。其实，在今天我们回到这个内容的本质上来看的话，是因为美猪问题到现在还并不是形成一个议题，所以呢，认为你们现在在要求说这个签署这个承诺书啊，保证不开放等等，其实是希望经过朝野协商嘛。那今天连协商都没有，那这个事情如何收尾呢？
嗯，其实这不需要协商了，这只要新任阁揆啊，在他第一次要到院报告做总质询的时候，他做出一个明确的政策宣示，我觉得这其实对民进党是加分的，而且他可以大可以说了，
嗯，
你在谈判的时候，当然国内的在野党施压
啊，
让你不好去答应这个条件，即便你之前已经跟美国讲好了，说好，那我们可能来研究看看，是不是开放瘦肉精美猪。那现在在野党有抗争，你可以援引这个当作你的 backup，去跟美国说，对不起啊，我们真的顺势拒绝说，
你们三年用同一标准就好了嘛，
国内
就
不接受
了。
就像当初美牛的时候，大家不是也是这样谈出来的吗？
那么没有，三年前本来
是
没有，
是国民党跟民进党一起谈的、啊，
经过抗争之后。
如果不是民进党朝野协商签字，这个案子绝对过不了。那时候
我们那时候做你们
希望到，
我们那时候做你们的后盾。
是啊，那现在你们可以拿我们做后盾啊，现在你们也可以拿我们做后盾啊。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你说
美国的逻辑是一样的，所以民进党不要再说什么逻辑不通，我们是用他们的逻辑在做的。
OK，
基本上如果美牛美猪进来，一公斤的成本它是40块，
对，
啊、对不起，一斤的成本40块。台我们台湾的我们自己的猪肉现在成本整个算起来是60多块。
嘉庆，现在市面上已经有美猪了，
不止
已经有
了，
就进来了，
但是那个量
没有，
那个量真的是
小，没有含瘦肉精，
那个量真的是小的。
如果真的是台湾台湾的猪肉这么样子的，我动逃的喂，真的挡不住的喂，美猪现在已经长驱直入，我们不含瘦肉精的美猪已经占了台湾市场的猪肉上的占有率应该超过
50%。那它有没有瘦肉精？今天重点在瘦肉精啊，
10%不到。
对啊，
我说如果
说真的美猪真的
10%，
我说美猪真的那么有竞争力的话，
台湾人要吃的猪肉
应该已经把我们的市场的
跟美国猪肉的口味其实是不。
没有啊，
因为有放水跟没放水。
嘉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场外闹成这个样子了。那但是在场内的部分，林权他其实保证说，你只要让我上这个备询台，我就会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但是好像看国民党也没有打算让他上去。我们先来看看这一段林权谈话。
今天第一次总质询，有什么样的准备吗？
哦，我们尽量准备，但是总是会觉得准备还是不够。
那天外面有金钱的猪农抗议。
哦，我有注意到，我们也很关心我们猪农的所有的问题。
好，第二个，如果不承诺那个美猪的基本的话，不让你上台报告怎么办？
好，我想我们会在一场尽量把这个有关的政策说得更清楚一点，好不好？好，就这样好了。好，
好，
谢
谢，谢
谢，
谢谢。
啊，伟忠。这个林权部长怎么还笑得出来？
他一派轻松，毫不在乎
了。假议题嘛，是吧？
对，这是假议题，因为对他来讲，他就是，其实这个，我觉得国民党这次学习之旅也没有不好了，就是说学习怎么样抗争，怎么样设定议题，然后怎么样达到效果。那最重要的是一件事情，是让人民真的觉得这样的一个行动是值得支持的。我觉得任何的抗争我都不会反对，尤其是嘉庆讲的有一部分有道理，就是你成为新政府，如果你真的愿意成为新政府的后盾，在对美谈判当中增加筹码，或者是说真正来监督有毒食品的扣关，我觉得都是正面的。但是这有些前提，前提就是说这个议题是真议题，第二个这个手段是合理性，我觉得这个是最基本的事情。那当然今天有很多的花絮了，那比如说我很早看到社运活动是那个早上抗议，中午休息，下午再来
啊，
这个但是蔡正元这样宣布我也觉得挺有趣的。
OK，
那我们都尊重，因为我觉得都是学习之旅，
基本都是不可以超过自己，
对对对、啊、但是我必须，
所以现场传出是动员来的，就是去载人来的，是这样吗？
我们支持者接到的讯息，因为我也还到此刻还是党员嘛，所以党的一些讯息都党员都也都会在传递，他们就是早上五点或五点半在党部集合嘛，然后坐游览车大概就上来、
哦 okay、
那大家都很辛苦。那其实最主要动员的主力就是妇女会了、嗯、这个我们大家也都知道、
嗯、
那我觉得是回到我比较想做一个历史的比拟了，就是说我不会去践踏反对党这个监督的行动，但是我觉得我可以拿历史来做个比较，就是2008年发生什么事情。2008年5月30号是刘兆玄第一次上台，
对，
民进党有没有党？没有党。那大家就会说、没有议题我干嘛党？那我必须说2008年5月27号的下午傍晚，
邮电双长
对突袭、当天大排长龙，全国在忙加油。
嗯哼，
然后那个时候行政院宣布的是，本来告诉大家说6月2号要涨，后来呢发现这个也不对，那就临时宣布第二天5月28号开始涨。
嗯，
全国哗然。
嗯，
那个时候闹多大，就是苹果头版头啊。
OK，
苹果头版头在这里。那大家讲什么？3公里抢加油。
嗯，
然后人民抱怨要怎么活下去，这是真真实实的议题。
嗯，
这个实施的议题，这个我坦白讲，邮电双涨的议题是缠绕马政府8年，
对，
不是吗？到第二任还有这个问题、
uh-huh、
那个时候被骂得要死，连刘兆玄自己出的书都承认整个决策过程都很有问题，我也不念了，它里面都有，我已经做标记、
uh-huh、
碰到这么大升官民生的议题之后，民进党有没有焦土抗战？那时候大家两党都是新败，民进党是选择上台直问你的政策过程中为什么藐视立法院？那时候，不好意思，那总召你还是柯建铭要上去就咨询这个，就用你的专业或用你的都去逼问刘兆玄。所以刘兆玄那一次是史上第一次未上台施政报告先道歉，不是吗？那这么大的议题，民进党没有选择焦土抗战，那自己来比较嘛，这个比例的原则。因为我必须说到此刻为止，整个的议题上，连 TPP 在美国都还没有定论。
不
是吗？我想这个很清楚，也不需要再多说，因为美国还在大选，大选之后会怎么样不知道，那世界各国对 TPP 的进度会怎么样也不知道。但是我认为台湾应该高度关心，今天同在场外有另外一群人的主张，他是公民团体，他的主张是 TPP 应该公投，台湾如果要参与，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好的。
OK，
就这样子。
okay.
那至于国民党这样子是不是符合一个比例的原则，是不是过当或什么，大家社会自有公论。
哈哈，那个爬在上面那个国民党青年团的人吧，是不是？应该不是朱农，穿得还挺那个。
他是伯章嘛，我也联友嘛，他是联友啊、
哦、okay, okay.
他是要竞选青年团总团长啊、
嗯、
那、
okay.
当然不是，朱龙也可以抗议了。
当然
是啦、啊、是啦、啊。不过我相信那个国民党也在学习抗争，因为现场有驻卫警在这边把他们往下推的时候，现场居然有国民党的这个委员民意、代表说去打他，打驻卫警，因为不犯法。
真的吗？嘉庆，
我没有听到，听到是、
okay.
我是真没听到，因为现场其实真的很
混乱，是因为现场传回来的。
不是，这有时候可能很多谣言会在那种情况下传播，但是我是真没听到。如果有的话，请告诉我是哪一位。
OK，
我只想讲一个事情，就是说议题啊，如果是真正的试运的话，它其实就是单一议题，针对这个事情把它谈清楚，然后论述谈清楚。但是今天我是现场看的实况，我今天就开两台，一个。这个两个框，一个是场外框，一个是那个现场直播。场外在讲什么？一会儿冲之鸟， 一会儿这个一大堆，然后到最后还有最扯的，吴玉生在说什么？他说蔡英文
未婚，
未婚。
OK，
他没有出格，所以我们要让林权倒戈。请问抗争一定要这样子吗？啊，嗯，我支持抗争，但是国民党请做好行前教育。
跟解放军将领讲的一样。
对啊，就是这样子、啊。
为什么跟解放军将领讲一样？
我觉得这个你的一个抗争，你就是把你的主轴论述讲清楚，你不要去节外生枝，你这样只会有反弹。我也不想多批评了。
OK， 来，瑞德哥，
这个事实上呢，今天是国民党的初体验了啊、哦。不过如果不是国民党的这些干部带领的这些猪笼来抗议的话，该有多好？如果是猪笼自己来，上千个、好几千个、上万个来抗议，这样的该有多好？如果翻过去立法院铁门的人呢？不是有意要竞选的人，国民党相关的那个职务的人，那该有多好？为什么呢？那么政治力就不会介入这个所谓的民生议题的那个话题里面了。那当然了，因为国民党现在的主轴就是打一场这个假议题，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假议题嘛。那可是呢，一直打，假议题也会打成真的。民进党自己本身要小心，这个议题从选举的时候一直蔓延到这个时候。不要忘记，在南部的一些县市的选举里面呢，特别把那一套支持某某某，就是这个等于说支持马英九啊，这个话题在弄在这个所谓的赞成美猪进口的这个话题上面啊。嗯。为什么说假议题讲久了都会变成真的？因为如果像曹启宏一样，他在应答的过程当中一个不小心，会真的让我们觉得说，民进党的新政府就是要屈服嘛，不是这样的吗？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继续这样下去，民进党的新政府的这些官员给我们的态度好像也是这样嘛。
他是主
那明明问题是明明 TPP 不要说什么台湾有没有机会加入了，美国自己都还不会批呢。而且现在美国两个，一个比较疯狂的川普，对不对？一个是比较正常的希拉里，两个人对这个都没有兴趣啊。两个人对 TPP 都哪里有兴趣，我们就要先屈服，说为了要加入 TPP 啊，所以台湾要这个等于说给他这个有瘦肉精的美猪进口，这是不合逻辑的。所以这个东西为什么说是假议题？因为一两年之内还不会发生，还不会发生的事情，你现在呢大张旗鼓这样去弄啊。而其实我也蛮赞成嘉俊雄讲的，为什么呢？国民党率领这个抗争，最好越来越多，最好力道越来越大，最好人数越来越狂，你知道吗？然后不断的加大，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对台湾跟美国之间的谈判是有利的。
今天的
但是国民党要能够撑得下去啊！最近听说党产的薪水有点紧啊，你知道吗？能不能撑得下去这个力道？为什么？因为老百姓的抗争，某种程度代表的某种程度的民意啊，这个压力确实可以造成政府未来在谈判的时候有所帮助。那么。另外一个部分是哦，有一个理论我实在不懂，因为国民党在他党牛猪分离啊，我一直不懂这个理论，为什么呢？美牛有药，吃死活该，你知道吗？美牛有药，吃死活该啊！美猪有药，所以台湾不要啊。那美牛有药，所以吃死活该啊！啊，当然那时候民进党抗争的一段时间了以后，民进党有等于说停止抗争，对不对？那国民党有让他过嘛？从头到尾。马英九的政府啊，但是国民党的马英九的政府要让他过莱克受那个莱克多巴胺的瘦肉精，理由是有助于跟美国谈判，不是这样吗？可以在很多国际架构上有帮助，帮助到哪里去了？
生活中的三高饮食无所不在，统一健康三 D 血脂血糖双认证，你的健康支柱。
为家庭，
为事业，为交情，
为美食。
生活的酸甜苦辣，你的胃要够坚强，金十字胃肠药值得你信赖，解决你日常消化问题，为享受美好生活加油！肠胃照顾专家，金十字胃肠药，新万人关心千万人。
抱歉，让大家久等了。6月20号，年代漫剧场将推出一部超级偶像剧。
那你知道是谁？
你听了吗？
看吗？
暂时不能透露。
那是你呢？居民呢？
现在起床。
不方便说。看了就知道。
什么啊？
人呢？
别走了，全走光了，剩下年代match。
好，给你独家。
哎，好热哦！
这种天气一定要防晒，但要讨厌有一层东西盖在身上黏黏的感觉。好在有防晒专科水感小蓝，日本矿泉水做的，用起来水水的，
一下就化开了。
今年夏天就开开了，
都不会泛白哎，
透明水感。超强防晒力，还有 Q 键小鸡，
边晒太阳边做保养哦。
每天都有100%矿泉水的清透，
一起防晒专科健康。
现在收看的是一电视新闻台。
现在开放也开放了，然后吃到哪里去也不知道了啊！而且还有一件事情，为什么不信任马英九的原因就在于，那时候我们曾经说，你一定要开放的话，你要把有莱克多巴胺全部标记，嗯、你知道吗？嗯、我有选择权，我可以选择不吃嘛。
对，
你可以进来，我可以不吃嘛。
对，
我问你嘛，那有些。那时候我还记得，包括我们前第一夫人周美青都说，她反对这个营养午餐，孩子让他们吃有瘦肉精的牛嘛、美牛嘛，对不对哦？好，重点有没有落实？有没有落实嘛？莱克多巴胺的瘦肉精，事实上对幼童、孕妇、老人那个影响都不知道。
OK，
我讲坦白，你不要跟我讲一大堆。国民党现在不要一副道貌岸然、自己多了不起这样的道德最高点，没那回事。因为进美牛有瘦肉精的人就是你。那么进来了以后，好，你没有做好，我知道你的把关也没有做好。事实上呢，后来事实证明你真的没有做好，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办法选择。好，有前车之鉴更要小心，因为这个话题我还是必须要警告民进党政府。啊哈，国民党不断的操作这个话题，因为别人没有别的话题可以操作。啊哈，两年半了以后才有选举，可是你让他不断的操作，不断操作这个话题的结果，再加上你的官员的应答很软嘛。你没有一个官员，你像曹启宏这样子是很软趴趴的，甚至于你还半承认好像有这么一回事啊。那我问你嘛，你到现在包括行政院的发言人都说要在科学的上面挖苦之下，对吧、嗯、那你这个态度又让人家觉得你就是要开放。
OK，
所以你到底要怎么做，你到底要怎么，当然不能说明了。我跟你讲啦，要人家行政院长填好说我绝对不开放，我绝对不怎么样哦，否则不能上台报告啊，笑死人。国民党过去执政8年的行政院长难道要填一个说院长请你签，我一定要废除核四，否则不能你上台。
加回应一下，
如果说觉得说民进党的回应软趴趴，那我真的建议民进党干脆就直接林权院长也不一定要在立法院讲了哈，我相信他如果在行政院直接跟记者讲说就是 no 哦，美猪想都不要想啊、哦。那如果现在民进党也觉得说那美牛在执行稽核上面有问题的话，那你要检讨你到底是要稽核出问题要去盯稽核、啊、还是说美牛大家就不想吃那去退，好，那你跟美国说对不起，我美牛也不准进了。那你如果现在要改这样子的话，哎、欸，那民进党是多数，随时可以做啊。
OK，
其实真的是可以这样子的。国民党现在只是说为什么现在跟猪农在一起，因为国民党现在是反对党嘛。那执政党要推这个东西，我再重申一次，曹启宏这个主委去讲到这个莱克多巴胺的美猪问题是他主动提出来的东西、uh-huh. 所以才会引起那么多的恐慌。
对，
如果说他不讲这句话真的没事哦。
Okay.
真的没事，所以他不是一个假议题，他是真议题。
好，那嘉庆
我们希望他不要发生
那个刘兆玄院长的时候，民进党也是有点双长很无奈，但是台上质询。
当然这是每个政党要表达的方式嘛哈、嗯。那民进党的抗议从来也没有少过了。我想，如果说国民党跟民进党要比抗议的话，这国民党的抗议真的是，你说除了你说2006年那个红三军也不能全算国民党的嘛哈。
哦哦，加上新党。
对，还有很多 好、哦，还有很多当时也有各界，包括 我看应该无党派的最多吧。哦，那你说那个状况也不是国民党能够完全造出来一个事啊。国民党在抗议或是在集会游行表达诉求哦，确实是有很多地方可能不够强硬，甚至技巧还不够好啊。可能今天我看网络上也有一些网友在酸嘛，说你看这个。也不太难啊，
抗议没有中场休息时间的，
没有那个，不是啊，不是抗议休息时间是在场内的啦。哦，我们的申请时间，当然也有人
说中间休息时间，
你休息到十二点，不是因为我们申请的时间就是到中午十二点嘛。
OK，
那十二点到了我们就走嘛。
OK， 那下午
也有人酸我们说啊，谁叫你们要走，你们就不要走啊，等警察先走啊。
OK，
对，可是。很抱歉，真的，本党在这方面的性格，真的
是守法啦，
就是也不是、啊，我们申请到十二点就走了、啊，
下次多申请。
嗯，来，
好，谢谢，谢谢哥哥。
我觉得今天早上很明显，国民党是假美猪之名哦，行悲阁之实，
没有，还有不
语的，很刻，就国民党是刻意操作，那么制作这个假议题，借题发挥。简单讲，为什么借题发挥？因为爆尿出阿弯嘛，我们就看现场，刚才伟忠也有提到的、啊。现场那个标语能看吗？那这是真的是日趋下流的，他竟然写林权倒阁，小英出阁，哎、欸，把婚姻也好，性别也好，我们社会现在已经是多元价值，现在社会上已婚、未婚、失婚，有多少种类的民众对婚姻不同的选择，尤其婚姻不只是一种选择。还是一种缘分，所以他刻意讲这种标语，我觉得这是下流。那为什么他没选上嘛？爆尿出啊弯呐吼！但是任何事吼，要师出有名，你必也正名乎嘛？名正才能言顺，名不正言不顺，理不直气不壮。所以这一次国民党的抗争，为什么只有能够就那么昙花一现？就那一丁点时间，因为你社会得不到共鸣，没有正当性。社会为什么得不到共鸣？因为这个根本是民进党连谈都还没谈，遑论说已经做出决策，已经要去进口，根本就是鬼扯的事情。所以我是觉得这样，我是觉得我们民进党自己新政府要注意。第一点，曹启鸿不要再越描越黑。他讲什么？再去做任何的解释，或者说什么要做科学的论证，什么要有一些科学数字来做依据，这些都不要讲，这些越描越黑。
看起来不太。
还有第二点，我们应该宣示说这个绝对不能过。为什么？去跟美国谈判有太多可以谈了。我每年采购的军购1000-2000亿以上，美国何必在美猪这个部分？你占不到100亿的东西啊，不是这样吗？给你说占了有一半的市场，
对，
不到100亿的东西，他真的会来争这个吗？我觉得这是未来新政府的谈判，要跟过去国民党不但8年执政，过去国民党长期数十年来，尤其是在威权独裁专政的时候，当时对美国的军购。多少藏污纳垢的事情？你看现在美国有多少那些将领退休的高官，在那边坐享绿卡，还有坐享那么多的财富，那些都是台湾人辛苦的纳税血汗钱去军购的钱。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么大量每年1-2000亿的军购，没有办法帮台湾换得应有的国际地位、政治地位，或者参加国际这些组织？的空间，就是因为这些人少数人歪脖、黑掉了嘛。你要跟美国谈什么呢？美国说你要的不是给你了吗？就给那一些人了啊。那我们新政府未来不这样，所以只要台出军购，台出跟美国美日欧自由联盟这一个我们第一岛链的贡献， okay. 我相信美猪这个议题，美国他们不至于太坚持的。还有我现在觉得很可怕，就是说。新形态的整数跑出来的啦，就说哎、欸，你可能会这么做哦，你心里想这么做哦，所以我就先来 K 你。哪一天呐、啊，哪一个时候，哪一场新政府由小英或林权讲出来，或者他们指示 去召开的会议，去针对美猪有做哪一些犹疑的，包括要开放的论述，通通都没有。那没有，现在国民党一直就说，你想想在你心里就不行。
不是，这曹启荣讲的嘛？怎么会是
没
有
讲？
曹启荣是主管官员，
那个是乌龙一场的。
不，那
曹启荣是个老实人，
那他否认。
他
直接说
他讲那些话
是
不对。我说啥？曹启荣讲那些话是不对。而且他也没资格这么讲，
现在有恐慌，
他
是主管官员，
他讲是丧失自己的立场。农委会的主委就是说，我不管你整个国家，不管外交、经贸、国贸局、经济部，未来新政府要怎么样去谈这个部分，是不是要做让步，我农委会就是打死不退。他要这样的立场，
如果曹启宏跟林权院长像世坚哥这种讲法，我想全国人都可以接受，绝对没有问题。
那
他不会这样讲，
他是个老实人嘛。那我跟你讲，他今天的这些答复已经讲到了。其实他今天这些讲复已经答，我认为说这个
他有讲说他会打
吗？对，就应该到此为止。
他就直接说没有这个东西。
那么国民党应该哦，你们如果要再硬来背个，你另起炉灶想一点别的嘛。
因为
要不然今天这样的，
我们今天同时要谈的还有互娱，
我只有八个字了。尤其看到你们中午哦，大家就各自休息，可能钟点费只付到那时候，所以走的走的。
不要这样讲，不要这样
讲。我只有八个字了，
真的不是这样。
莫名其妙，
我们就给他们一瓶矿泉水一个便当，就这样而已。
今天能够站出来讲的就是猪农，可是猪农
还有很多渔民来，
很清楚。猪农很清楚说，
我们要互娱，当美猪
针对这个部分没有做任何的妥协啊！我再次跟大家报告，为什么绝对不能妥协？因为这些美猪莱克多巴胺的猪一开放，最倒霉、最糟糕的会是我们最基层、最弱势的外食族，包括学生、包括上班族，一定的，因为这些一定流落到比较低价位的这些餐厅、小吃店去。那这些高官、这些资本家、这些大财团，他们不会受害，所以当然大财团背后会支持这样子的政策，
okay.
但是新政府绝对不会同意。
所以嘉庆今天不是只有单一诉求了哈，就是我们想象林权政府未来可能犯下的错误，一次拿出来摊牌了，对不对？包括冲之鸟交，
并不是说可能犯下错误，都是已经发生的事实了哈。
Okay.
像刚刚讲，那是曹启宏主委，他以一个部长、一个主管官员，他是国家主管这一块决策的人，他讲出这个话来，猪农的恐慌不是我们引起的，是猪农真的担心他们以后活不下去。像我刚刚讲到，那个售价跟成本就完全不一样。
Okay.
我相信伟哲哥也知道，台南有很多养猪户，我们自己、我自己也是台南人，
所以说我反对、
我们知道这声对，没错，所以你们要给林权院长施压。我们也
而且曹启宏昨天在立法院也讲说他的立场，他还说立党的。
那他要
然后昨天
明确
王惠美委员
怎么进
后，他有讲说你曹主委你要不要为以前
包括
你所讲的说你挡不住，
包括陈宝基以前都敢讲，
你今天还是
进口他下台嘛？曹主委也可以比照啊。
OK
啊，他这样讲我们一定挺他，但他没有讲，很失望。包括互娱也是啊，渔民多紧张。渔民的票是投给国民党的多还是投给民党的多？
嘉庆，互娱是真的议题吗？互娱，请问
难道是假议题吗？
我们有渔民的权益现在受损吗？
我们现在能不能像之前五月那时候，
你今天还在，你今天在宣传
车
上讲说我们要护主权，
请问
冲之鸟是我们的主权吗？不是嘛？是我们的渔权嘛？
是日本的主权哦。
是啊，
冲之鸟是我们当然的主权。
是啊，那我们
为什么那时候200海里的经济
没有
渔权呢？
你们啊，在场
冲之鸟
我们
是当然
是
他们的主权嘛、
好，那是他们的主权。
200海里，
你说200海里
是
真的喽？是
不是200海里的经济？
所以我们不能进去吗？
是不是我们可以捕鱼？我们现在争取的，
那我们可不可以进去嘛？
对不对？
我们要的就是大家可以进去嘛？
冲之鸟礁是不是当然是日本的主权嘛？这毋庸置疑。
那我们可不可以进去捕鱼？
我只讲一个来。这边录影之前，我电视都24小时开着，反正就是看着。它就一个新闻嘛。原来呢，5月1号出去的船，现在回到高雄港。但是海巡讲得很清楚嘛，6月的护渔会继续嘛。5月1号到5月30号是马政府那时候宣布的时限。到今天结束了，接回来了。那但是海巡今天面对记者，他也说6月的护照继续护渔啊。
继续护渔啊。
那我请问一下，这到底是真议题还是假议题？讲那么多，还是要看现在 海巡有没有派海巡舰嘛？那就是有派嘛，那这就是假议题啊，这么简单。
但这些议题至少还是让国民党看到了个影嘛，对不对？因为刚刚嘉靖所讲的东西，我想也都是来自于这些哈。我们看到国民党很多人在批评什么叫做连续法夹弯，就是那个法夹哎180度转过来的那个弯。所以晃哥一起来看哦，农委会主委曹雪红上任前说美猪开放挡不住啊，但是后来又改口说美国不急，我们何苦急呢？然后刚刚在讲护渔的部分，我想嘉靖在谈的是这一段，因为内政部长叶俊荣昨天在立法院答询时清楚宣示冲之鸟基本上是一个礁，后来外交部又发出声明仍然主张冲之鸟法律定位还是我没有定论。那还有就是教育部长的这个潘文忠啊，接受专访说推动12年国教全面免试，后来又赶快说啊这是理想目标没有时间表。而至于经济部长李世光，哎，他也很快的说出口2年之内没有缺电危机，哇惨了，这两天不是好热热的不得了吗？结果这个用电呢已经到了警戒的范围。结果他今天怎么讲呢？他说哎呀这个全世界工程没有100%的，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些议题很可能会不会慢慢变成危机。晃哥，还有就是我觉得林权真的很难做，因为呢自走炮太多了，然后呢可能都必须要由他来收拾，可是他要上台，而现在国民党立委也不让他上台讲清楚。
嗯，我觉得国民党今天做了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不让林权上台做施政报告，这是他们的选择啊，没有对错的问题，就看大家支不支持。如果支持国民党的人多就是对的，如果支持的人少就是错的。第二个就是拿一个假议题来出来抗争，嗯，哦，美猪本来就假议题。刚刚大家在讲，嘉欣一再讲，曹启宏讲，曹启宏怎么讲？我们来还原一下好不好？嗯，曹启宏当时是接受联合报的专访，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全球化不可能永远关起门来，在公平贸易概念下，农政单位没有力道可以挡住这个趋势。但是后面这一句都被大家省略掉了，他说。嗯，目前各部会没有讨论，说这个还太早
啊哈啊哈，
那是不是假议题
？OK，
它本来就是个假议题。
OK， 所以它被断章取义了。
对，那你说好，你要林权承诺，要曹启宏承诺，请问你要他们承诺什么？因为可能开始谈到美猪的时候，这两个人已经不是院长或主委了。
嗯，
因为刚刚大家都讲嘛 ，TPP 第一轮谈判虽然已经完成了，但是各国国会批准可能要拖到今年底才会完成，
okay.
搞不好还完成不了。嗯，那如果第一轮各国国会都没有批准，那就更不用谈第二轮谈判，而台湾能不能参加第二轮谈判还是个未知数。
嗯，
前两天蔡英文才在接见美国代表的时候讲说希望我们可以参加第二轮谈判，那代表说它还是个未知数嘛。那一个可能4年甚至8年之内都不会发生的事情，
嗯，
你现在去抗议哦，当然抗议是大家的权利啦， OK 啦，对于抗议这件事我没有太多意见，因为那本来就是公民的权利嘛。
OK，
哦，但是这个是假议题，因为其实参加过社运或是曾经自己主办过社运的都知道啊，真正你要争取支持的人不是今天站在你旁边跟你一起抗议的人，是今天没有出来的人。
嗯，
今天站在你旁边的人当然支持你啊，要不然我干嘛来嘞？你要争取的是今天没有走出来的，没有在这个抗争现场的人才是你要争取支持的吧。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啊，也许国民党在设定议题的时候可能还要多一点民意调查之类的。不过国民党现在有进步，至少我看到党内的立委都穿上一样的衣服，哦，看起来气势好很多了，有进步了啊，哦！我觉得执政党也好，在野党也好，哦，都要学习哦。那好，我再谈一个，因为美猪刚刚谈很多，我就不谈，我就谈这4位部长。这一点的确，林权院长你要小心，
嗯，
这些都是隐藏版的张景生。为什么我这么说
啊？
曹启宏谈过我们不谈，叶俊荣叶部长。冲之鸟礁是你管的吗？内政部昨天问你的委员徐正卫嘛，
啊，
他已经问你了，说内政部主管国家的领土哦，你要回答。叶俊荣，你一个法学博士，冲之鸟是台湾的领土吗？
嗯，
那根本不关你内政部的事情，你跟人家回答什么啊？
嗯，对，
你不要以为你是法学博士啊，我从国际海洋公法，更何况行政院发言人童振源上个礼拜已经代表行政院代表院长出来已经讲过了。他讲的话就是行政院的态度了
啊，
结果你竟然去讲跟行政院不一样的，活该被骂。我觉得他话太多了。潘文忠呢？潘文忠讲的有没有错？没有错啊，十二年国教本来就是要免试啊，
啊，
当时马英九推动就是要免试啊，就是要打破明星高中啊，这本来就是十二年国教的目标。潘文忠哪里讲错？可是你先被人家唬一唬，然后赶快又改口，
嗯，
林家龙。太久没有来台北了，不知道台北的人世间的险恶。哦，这在其他地方住太久了，是不是？
十二年国教的目标本来就是免试啊，所以潘文忠有没有讲错？他一点错都没有啊。
而且潘文忠从头到尾都一直在教育部，在教育范围。
对啊，他怎么会搞不清楚呢？你另外票你为他能顾啊，你就改口了嘛。有一点胆子好吧，没有胆子不要干政务官。嗯。再来李世光用电这个问题，因为我刚好今天早上在电台有谈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奇怪，台湾现在为什么会缺电？我都搞不懂。嗯，因为为什么呢？用电量大概基本上跟 GDP 会成一个正比例的关系。Okay. 今年的 GDP 大概勉强保一，所以大概维持跟去年差不多的水准。嗯，所以如果其他的变数不变，我们来做一个科学实验。
OK，GDP
也不变，
不会缺电。
对，今年用电为什么会增加？哦，你说哇，这两天好热，拜托经济部，拜托台电，不要骗外行人。家庭用电、公司用电，再怎么热。冷气再怎么开也比不过工厂三天的用电。嗯，你说大家开冷气就会限电了。嗯，所以李世光部长问一下台电，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是不是好几组发电机组同时在税休？
嗯，核厂二号机。
对，因为台电的发电机组它是需要税休没有错，但是它每年还要排一个流程，它不可能说我假设。台湾假设有50部机组，就你同时有20部在税休，那当然电会不够啊。
那为什么同时在税休？哎，庆祝花林
通常往年都是排在冬天的时候税休，
这个就有趣了哈。我就想起我年轻时候一个经验，当时在讨论核四要不要盖啊，然后呢，每次讨论这个反核声音很大的时候呢，台电就宣布说明天限电啊，而且都是在最热的时候，六七月的时候，这都有历史可查。现在是不是有人同样在搞这一招？正常来讲，以台湾的发电量，以今年的 GDP， 在用电需求没有大量成长的情况之下，今年不应该会限电。所以李世光，你被糊弄了，去搞清楚问题。
嘉庆，国民党限了电了？
嗯，如果国民党现在还能够限电的话，那这个话谁会信？
你就不用上街头了。
那我也想去台电上班好了。嗯，我觉得执政党他主要要负责的对象是人民了哈，国民党只是。人民的一部分而已，好，因为他现在再也就是
一小部分了。
Maybe， 好，那我们当然希望壮大，所以这我们自己需要去努力哈。那如果说执政党他要把错推给这个政务官讲错了，或是哎呀这个来抗议的人跟我的想法不一样，哎呦我不懂你的抗议逻辑是什么，那很多网友也说嘛，说包括林权院长讲说他不懂。百姓在批评他的逻辑是什么？那有人说这翻成白话文就叫做你老百姓在乎，老子不这么想。那施政到底是要谦卑还是傲慢？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替他决定，只是他表达出来的态度让大家觉得是怎么样。那台湾会不会缺电？你说核二光一部机，他一部机组在税修，就会造成这种结果。那如果是台电二稿，那你去办台电的人。那如果他真的要修，好，或者说。核二的机组，我们记得他也都非常、okay. 非常老了吧，哈。
对。
修不修，这可能大家去科学的讨论它。但是我们怎么样去替代？好，有没有真正的替代能源，而不是用假的？今天不是说我们有风力发电，有什么？还有人说要插在台湾海峡里面用超大50公尺风扇去发电，但是我们根本没有这种电机组啊。我们现在在国内做的那种发电风扇啊
，OK，
只有25公尺长
，OK，
大家可能还不知道它是在哪里试验的，国内还没有地方可以试验呢。东源生产的厂商是送去内蒙古试验的
，OK，
那50公尺去哪试验还没有人知道，所以这些东西包括你说怎么发电，当然有创意是很好，但是真的要落实，不要讲空话，因为电是很危险的一个东西。为什么说危险？因为台湾有超过97%的能源是靠进口。
Okay.
所以当它如果真的有不足，台湾会受不了。
OK， 伟忠啊，从国民党前发言人的立场，你来看看这个新政府的这些内阁自走炮吗？
我讲一下叶俊忠，他其实是我大学的导师啊，我真的无意对他不敬，但是我觉得要还原一下昨天那个现场，我觉得那个事情是本来是。完全不应该失分的一个场合，就完全变相反，变成新政府法家湾。为什么？昨天是什么场合？是国民党的部分区立委徐祯蔚质询叶俊荣。
OK，
场地是内政委员会。
啊哈，
那质问的是内政部的业务。我们徐委员上台第一个，大家知道这个质询时间如果没有错应该十分钟左右嘛，
对，
第一个问题是问林奏源中华台北，
对，
这第一个，这跟内政部什么关系不知道。第二个问题是冲之鸟，那叶俊荣这不是内政部的问题，然后我们徐正卫就说这是就阿华刚刚讲这是国土规划国土范畴，这个是原来按照国民党的解释这是国土，那这我也没有意见，因为其实赖世葆也讲过这个新政府是放弃守土之责，他脸书上有写了。
我们要先去攻占冲之鸟。
第三个议题是
蒙古先收回来。
第三个议题是辐射食品啊，这个跟内政部什么关系？
卫福部。
对啊，
好。第四个议题更精彩，美猪。以上四个议题，以上四个议题占了五分钟，也就质询的一半时间。
对，
接下来才问到内政部的议题。所以其实本来这个是一个荒腔走板的质询。但是我觉得叶老师太紧张，或者是不知道，他可能真的没有还没有准备好当
一回答
质询啊。那我也不否认啊，其实很多部长都是这样子，就是他面对呢这个质询的时候都觉得要善尽这个，你要面对媒体嘛，你觉得你推卸责任，好，如果你说这不是我的业务，就是推卸责任。
对。
可是我觉得还是要导正回来一个事情，
那本来就不是他的业务、啊。
不在其任不谋其政、
啊，不在其任不谋其政。那其实立委也不应该去问这个事情。
内政部长很难呐、啊。因为内政部长管的真的包山包海、
啊、可是刚刚伟东讲的四个议题都不是内政
部
的业务，
请问跟内政部到底有直接间接关系到底在哪里，我觉得这个都是要讲清楚嘛。
对，
所以我觉得我最这个东西就还是回到那个之前讲，就是说新政府是最会沟通，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愿景，一个目标，这真的要把它做好了，就是说因为其实也上过课，也开过这个资讯了，那时候也讲过，因为以前马政府也搞过很多这种事情啊啊，那你要怎么样真的做到？那像台电这个事情，我要讲一下。其实你只要去看马总统，他这过去八年关于核能政策所有的意见，全都是台电给他的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党内有其他各种各样讯息的机制，告诉他说环保团体讲的是什么，其他能源专家是讲的是什么，全部都听不见。马总统到最后始终相信的就是台电，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我觉得新政府不能重蹈覆辙，因为台电就是一个很清楚的利益集团。
OK， 那你们就继续延续下去，所以我们也拍拍手支持啊，但是千万不要对日本软。
那你们今天来，
千万不要按信铺一来，只关心蔡英文，就只要穿什么，对不对？其他事情好像都谈好，都不用公开讲。他回去也讲说，日本的福和食品有可能会来，这是共同社讲的。
这是马总统讲说，他原先要开放的。他原先在5月17号讲说，原先本来要开放的，
那他后来有没有开放？
没有，他后来说因为可能要留给什么下一任政府。
生活因为有梦而美好，面对挑战无所畏惧。新的可能，无所不能。没有什么你做不到。The New Forester。
当时是是中央有工人杨谦先生发着咱本港天后宫的这个香火，在咱天龙三年1738年啊，咱来建庙呢，建成咱的这个中华南庙宫。在嘉庆六年以后。咱有举办着这个在弄咱的祖家本港进的这个活动，延续啊200年时间吼。那么当时呢， 啊，咱出门啊，这个人数呢，拢高达十万人以上。所以讲有这么大片，这么多这个乘客，啊，要行去到这个时尚景点。信用啊，是由民间自发性的力量。但是讲有信用，有保庇，有拜拜，有福气。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电视新闻台。
我讲白是这样子，如果一个新的内政经济部长没办法去克服这个，得到新的资讯，就不只是核能，还有各种各样整个能源政策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危险。他会在这里失去他传统支持者以及中间选民的支持。
Okay. 伟政委员，执政党的委员会很困扰吗？觉得哎，我们的同志都在自走？
这个其实坦白讲，在我们内部，我们也会觉得说，对于一些部会首长，之前原先有人讲说，林权内阁是又老又蓝，其实不是又老又蓝啊，是之前找一些老臣持重，所以老臣持重是有经验的。
OK，
你说这个陈天之国发会主委，他以前是马政府的国发会主委，
对，
现在在蔡政府来当国发会主委，还有这个冯世宽，或者他以前是参谋长，说有一些老既福利，他回来，我们当然认为说他是有经验的，
对，
包括刚刚提到了内政部长叶俊荣，他以前担任过研考会主委，
对，
他以前上过备询台，他也当过政务委员，所以应该 OK 的嘛，所以怎么会觉得其实好像这个老师常常讲一番。这个毕业后通通还给老师了，怎么会这样子呢？他怎么离开八年来就马上就不适应在台北的这个内阁的这个，或者是在立法院的备询台？所以我觉得其实我真的觉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个是很基本的原则。
嗯哼，
那面对这个委员们的一个这个所谓的越俎代庖，或是已经超出你本务的这个质询，你本来就可以轻松的把它讲回去。那我觉得其实曹主委他的一个所谓的失言，他昨天已经做了一个清楚的宣誓，说我还是会立党的。过去所谓那个挡不住，我觉得其实也在这里跟委员道个歉，因为昨天有国民党委员要求道歉，他因为这样道歉，我们心里还很不爽，说你这样道歉，你干我们问
道歉不完了
就好了啊，你干嘛？
昨天你们贵党的立委非常不爽。
对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才会觉得说，就会觉得说曹主委已经讲了，已经清楚的表态，今天还是这个立法院前还是来一大堆的人来抗议，虽然这堆到底多少堆？有人说千人，有人说百人，有人说五百人，那不管，总是人民有抗议的权利。但是我倒是觉得刚刚提到一点，吴委员哈，这个其实吴前委员讲的说，这个小英什么，这之前所谓毛
吴玉生
这个倒小英出阁，那林权倒阁，不要忘了这个贵党的党主席也是小户独处啊。不要去讲人家这样子，
他都去维格了。
这我真的觉得其实这部分哈，我愿意用一个理性的公共政策讨论。那对于内阁的失言或者内阁的自走炮，我觉得其实希望说尽快的时间内不要再发生，要不然我们这执政党立委，我们其实也会有，
okay, okay.
我们也是有脾气的。
OK，
所以我们该批评。
民进党接龙了，林权倒戈，玉生维格。
嗯，
来那个嘉庆，接下来怎么办？
接下来我觉得就像我们之前都提过嘛，好，包括洪主席也去祝贺蔡总统就职的时候，其实也都再次重申，只要是能够对国家好、对内政能够做好的，国民党一定会去支持
啊。
但是如果说冲击到民生议题，像是我们认为了哈，如果当然如果民进党认为说护渔啊跟这个台湾的养猪农是无的放矢，那没有关系，我们盖瓜承受，但是我们一定会挺他们挺到底，因为我们认为这个议题上面他们是弱势。
你不要冲之鸟变成惊弓之鸟，这个东西没有错，跟你们没有关系的啊。
我们完全不会是惊弓之鸟吧？当初去派出去护渔的就是国民党政府啊，国民党还要求
这个政策没有改变
啊，持续下去。OK， 那你们就继续延续下去，所以我们也拍拍手支持啊，但是千万不要对日本软。
所以你们今天来看，
千万不要按幸福一来。只关心蔡英文就职要穿什么，对不对？其他事情好像都谈好，都不用公开讲。他回去也讲说日本的复合食品有可能会来，这是共同社讲的，
这是马总统讲说他原先要开放的。 他原先在五月十七号讲说，原先本来要开放的，
那他后来有没有开放？
没有，他后来说因为可能要留给什么下一任政府。
OK，
根本就
他是不是要苦守蔡英文？我不知道，你可以去问马英九办公室。好，我没有资格替他发言。嗯，但是如果说民进党政府现在真的要开放符合食品的话，那也可以说清楚受到什么压力，有没有交换什么东西。在这些东西我们不会让步。
OK， 阿晃，
其实我觉得哈，因为政权刚交接也不过才十天嘛，所以有一些时空上可能会大家会觉得有点错字啊。比如说这个日本非福岛以外的食品，就可能受到辐射污染区，但是非福岛当地的食品，马英九在接受苹果日报专访的时候，明明讲得很清楚，说他是打算要开放。
对，我很怀疑台湾早就已经进来很多了。
对，这个我们就不知道，因为可能其他管道进来也不一定，因为我们搞不好去日本玩的时候也会买到，也不一定。
而且当初民进党抗议是什么？抗议说你们就是说日本的食品，他们那个产地证明是用手填的。
对，
所以即使是福岛食品，他把它填东京、填大阪，
对，
就这样蒙混过关。
当时民进党是要求说要标示的很清楚。
对
呀、
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政策是在马英九时代就打算要开放。那他也接受专访的时候也这样讲了啊、哦。那至于民进党政府会不会开放，就跟美猪议题一样嘛，都谈判都还没开始，你怎么就可以预设一个前提说我一定会开放，是不是我一定不开放？这是最笨的谈判方法，才是说我在谈判前我就告诉大家我的底线在这边，那好，我们来谈吧。那人家跟你还有什么好谈的哦？那另外，其实像包括像你说美猪的议题等等那些，我觉得都还不是现在当下真的最急迫要去处理的问题、所以民进党现在正在学习做一个执政党，包含刚刚金玉帮我们整理的这些部长的发言，我觉得真的回去要好好自己去思考一下，不该你讲的话你就不要乱讲哦，该你讲的话你再仔细把它讲清楚就好。那民进党在学怎么做一个执政党，因为毕竟上次执政已经是八年前的事情，那国民党也在学当一个百分之百的在野党，因为毕竟国民党从1949年来台湾以来没有当过百分之百的在野党，以前国会都过半嘛，所以大家都还在学习。那我觉得在这样的摸索的情况之下，像最近我们昨天也谈到啊，就是说如果台湾都可以变成国民党的神主牌嘛，对不对？那我觉得好像也达成一个共识了嘛，就是台湾都国民党都已经开始在捍卫台湾这个名词啊，以前国民党比较强调比较多的中华民国，比较少谈台湾。那现在国民党开始在捍卫台湾这个名词的时候，去谴责林兆言说你为什么演讲的时候不提台湾？我觉得很好，因为这段话大家都会记得，这些记录都还在。那将来假设中华邮政要改为台湾邮政的时候，
okay.
请国拜托，我就希望国民老朋友不要反对因为中华邮政改成台湾邮政那也中华改台湾很好嘛，因为国民党现在也很捍卫台湾。
怎么样，嘉庆还可以吧？
这有把一些东西凑在一起讲了哈。我们要表达的只是说，当初连叶金川哈，一直到蒋炳煌部长哈，他们到国外去开会的时候，都还会用台语去讲台湾那时候的民进党政府尚且骂国民党我想这可能有把一些议题 mix 在一起去混谈了啦哈。因为我们指的说我们捍卫台湾，是说包括从叶金川到蒋炳煌部长，他们在国外在 WHA 都还尚且会用台语甚至去提到台湾哈加油这些东西。那但是当时在野的民进党还会去骂国民党没有守好主权等等的这些话，那我们是真的吞不下去。我们的支持者也说我们是用行动在捍卫台湾主权了哈。那当然我们当然希望如果说民进党真心要捍卫中华民国，好，那他们可以大大方方去讲啊，那我们也会挺他们啊，一定会挺的。所以说刚焕哥说要把中华邮政甚至要变台湾邮政又套在这里来，我觉得是一次混太多东西了啦这倒是一码归一码，大家谈清楚比较好，不用这样子去讲话。
来伟忠，
其实今天这边讨论是国民党的抗争了，那我觉得国民党在抗争的时候，抗争是可以的，只要有道理，我刚才也讲过，但是国民党要考虑一个问题今天是施政报告，那我想台湾一般对这个想法就是说
尤其现在大家很重视国会啊，那就是新政府第一次正式的宣示他各种重大的施政方针。
嗯哼，
人民实际是想要听的，人民听的原因是想要了解，二是想要来监督嘛。那反对党用这样的一个手段，在没有一个重大议题的情况下这样做，会不会让大家觉得是不想让新政府好好做事？
啊哈，
这个情绪，国民党真的要好好来评估一下民情。刚才嘉庆讲说，国民党支持者如何如何，支持者非常重要，我也同意。可是，在国民党支持者以外，广大的民意怎么看
？OK，
在失败还没有彻底反省的国民党，到底是在负隅顽抗，还是在报仇，还是想要给新政府好好做事的空间？这个民众难道不会看吗？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民众的情绪跟心理，国民党应该去评估，应该去掌握，否则这样的抗争不会有真实的效果。也是刚才有委员讲到的，你的背后，在你的支持者以外，有没有其他的群众是愿意跟着你？有没有其他关注这些团体的议题的团体愿意跟着你？我认为没有。
OK， 啊，嘉庆，伟忠快被开除了。
这个是我没有权利去讲任何这个事情，因为我也不是他的。对，我也不是嘉义党部的人，然后他们那个考机会，他们自己会去跟伟忠自己去谈这个事情，我完全讲不上话。但是我必须再讲回来，刚刚伟忠去讲说我们抗议的内容，我再重申一次，我们今天去抗议要表达的就两个诉求，一个就是有莱克多湾的美猪千万不要进来，我们愿意当政府的后盾，政府大大方方的去跟美国说对不起，我们国内反弹声浪太大，莱克多巴胺瘦肉精我们不可能让你进来哦。另外一个就是护鱼，好的政策大家延续下去，我们绝对是乐见的，我们绝对希望政府能够好做事，我们绝对拍手，就请大家请民进党新政府给渔民承诺，给猪农承诺，我觉得不是这么难的事情，
对，
我们愿意 back up。
OK 啊，那个时间员，
我觉得看到国民党今天的表现，尤其是这一个礼拜来，那我觉得对小英政府来讲，硬仗才要开始了。所以我观察的经验，以我过去这样看的经验，我说呢，小英政府有几点一定要注意。第一点就是各部委首长千万不要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绝对不要这样，横向的沟通协调很重要。其次就是说要谨言慎行啊，一定要约束各部会所长，就是你如果还只是在构思，还没有成熟，未经过讨论，也没有要定案的政策，那不要先讲，不要胡言乱语。柯文哲就是犯了最大的这样子的错误。柯文哲最糟糕的就是柯文哲把台北市当成实验室，所以市民现在火大了。我们每天辛苦的过生活，辛苦的柴米油盐在赚钱，缴的辛苦的血汗钱，被你柯文哲这样子挥霍恶整，所以市民会不满，就是这样来的。那么我认为还有，我们现在政府最重要，就像小英讲的，要解决问题，不是制造问题。那么其实我举最近这个民调，昨天的民调，我举一个最好的例子，基隆市长林佑昌。林佑昌大家本来不看好他，他做了前半年甚至前一年，大家都说哎呀，林佑昌怎么民调没有起色，其实林佑昌默默的做很多事，我就举这一次的例子，他马上民调快速的窜升，窜升了十名，他几乎要打入前六名了，很棒很强，这一位年轻的市长就是怎样呢，他解决问题，比方说他第一年观察基隆遇到的问题，他认为基隆最棘手的几个问题你看捷运也不去啊，捷运过去马英九郝龙斌在那边臭屁讲了半天，说要把捷运东延，结果根本没有完全跳票，对，结果需要了16年之后，那基隆交通没起色怎么办？林佑昌赶快他去打造了这个叫做很简单的快捷公车啦，他就是直接从基隆的车站，那他们直接就拉两线，未来要增加到3到4线、okay. 直接直达我们台北的车站，台北的东区，他用这一些快捷公车，他很快的解决了很多基隆市民每天遇到的塞车问题。还有一点我要呼吁小英政府，就是说 有一个有一件事，有一句话吼，不要再拿出来讲，就说林权啊，他们这几个首长说，哎，为什么现在这些个人有一些出状况的不换，或者说，哎，怎么找有一些有问题的，像张景生这样的政务委员？那新政府说找不到人，
对，
我觉得这个话不要再讲，找不到人，这是对我们2300万台湾人哦一个很大的打击啦。
Okay.
2300万台湾人有多少多优秀？ Okay. 不要说硕博士啦，
意思就是说我们都不是人。
企业界对到处台湾有各式各样的人才，那我就用一个最简单而且最笨的方法跟新政府建议。我认为啊，一个大公无私的政党，大公无私的政府，我们要善用我们国家的体制，我们国家数十年来的这个文官体制，我认为这样子，如果真找不到人，这些部会你直接从次长，次长升部长，署长升次长，甚至署长直接任命他当部长都可以。为什么？第一点，我们国家的文官体制至少这些官员他是经过国家考试来的，高普考都经过国家考试来，至少公平性，他们的素质涵养基本水准都没问题。第二点，他在各部会他二三十年了，他的业务非常娴熟，他马上就可以上手，马上可以上手，所以我认为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式。第那么就说不要再跟我们说找不到人，我认为从文官体制直接去升，不但可以直接用到很上手的官员，还有第三点，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一些相关的对公务员约束的这一些法令，
对，
所以这一些文官体系啊，基本上不会去犯什么多大的错误。第四点，对这些各部会内部是一大的鼓励。
Okay.
你想想看，他人事哎有内动，有里面的升迁，
okay.
会带动多少人的升迁？这会让各部会的官员他们以后做事情哦会更认真。那我想，只要我们大公无私要做事，任何人不管他过去是什么党，都可以为我们民进党新的政府、新的政党来用。那么不要再说找不到人。
有一群华航集团底下的工人来到这边，啊，我们就是要来看交通部要怎么面对我们这些底层的工人，对不对？喊个口号啊！华航不是工人，交通部一起来。
沉浸在全新的浓密珍珠蜂蜜精华，把珍珠光泽锁进秀发，新体验马轩尼无细鳞洗发精。
don't know, I think that you know. I am the one like Tracy McGrady. Thanks to the ladies, they love me like Earth. If it was a race, I'd be coming in first. Only one moon, one Earth, one sun, and that's why I am number one. 5, 4, 3, 2, number one. There's only one life, one life, one love.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电视新闻台。
刚刚晃哥讲，我觉得有一个相当值得观察的点，倒可能不像嘉庆讲的说这是不同的议题，可能是同一个议题哦。因为当主客异位，国民党变成了这个在野党之后，可能就会要站在比较符合这个民意声量大的这一边。所以在林奏源的这一次大声的，就是几乎说，并在国际社会当中喊出台湾，也就是说，在未来如果绝大多数的台湾的民众声量比较大，认为中华邮政也应该改成台湾邮政的话，那国民党可能就没有什么立场去反对。
当然没有什么不好啊，我觉得这个很简单了。上个礼拜有一天呢，我遇到了另外一位国民党的文传会的副主委啊，李明贤了，遇到他一整天了、他每次遇到的时候，就在节目里面用台语喊“台湾加油”啊嘞哈！我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哦。过去国民党如果也在台湾加油，台湾不离口，像现在一样的话，该有多好！那么希望国民党也能够一本初衷，继续爱护台湾啊。当然，你现在的国名叫中华民国嘛啊。那么刚刚其实大家讲那么多，今天的游行啊，抗议这么多，也就是为了所谓的、拒绝瘦肉精的美猪嘛啊、那包括很多的这个日本呢，是不是有辐射的食品等等？其实兜了半天，兜两个字叫民生。我要特别告诉各位，就是说，在马英九的时代里面，邮电双涨造成很大的民怨。那么刚刚世建议员讲到了台北市长柯文哲，对不对？柯文哲也是他的柯文哲神话是在什么时候破灭的？也因为民生破灭的，因为过年前的塞车破灭的。所以紧接而来的，刚刚说的那个四个部长，他们自己本身呢，他们的失言啊也好了，干什么也好了，那都有补救的空间。但是新政府的第一个考验，再过几天马上要出现了，那叫端午节连续假期，你把夜间的这个的免收费取消了。好，问题来了，为什么呢？你最大的考验来了。虽然你不认为说新任的这个交通部长贺成丹不认为说北高就应该在连续假期里面保持说五个小时，那你也不能塞车塞到八九个小时啊。你知不知道如果这样的话你民怨会有多大？那你准备好整个配套了没有？包括之前刚刚市议员所讲的，我赞成新政府一定要记住，不可以拿老百姓当作白老鼠。因为有人说，有一些专家学者说、就拿这一次的端午节试试看嘛，这样行不行？你不可以把老百姓当作白老鼠，你必须要有缜密的计划跟疏导的措施，包括你要怎么做，包括客运的这个等于说打折的，现在已经卖出了七成票，这些全部要作废，重新来。这些你如果没有做好之前，你宁可这次先不要试，你知道吗？好，你现在既然已经坚持你这样做了，而且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请问你做好所有的配套没有？最大的疏导能量，你的前提是说夜间会发生的车祸比平常日间多四成。你如果突然之间让夜间本来是疏导的一成车辆至少30万辆挤到白天来的话呢，你的车祸不会增加吗？你如何疏导，如何降低车祸，如何让红蚂蚁，也就是国道高速公路警察局，在它应该出现的地方，当中山高的中部浦沿系统，当国道三号的湖高的这个所谓的彰化和美，一直到竹北，到那个等于说啊，到那个啊竹山这一段大塞车到不能动，那你怎么办？你做好没有？所以新政府一定要记住，民生才是让整个老百姓最感同身受的，不能因为我把票投给你，所以以后从现在开始，我每个连续假期都必须在高速公路多塞一倍以上的车，那个就叫做民怨，民怨会冲天啊，冲天的结果就像现在的柯文哲一样。
好，今天天气很热，但是很多人上街头，国民党还有猪农还有冲之鸟这些议题通通上街头，另外华航的空姐空服员也上街头，为什么呢？来，我们看看。
交通部的，我们想要问交通部交通主管机关，到底有没有把他底下的底层工人以及基本的劳动权益放在眼里？5月20号新政府刚上任，我们的新任的交通部长贺成丹，他提出了5项重点交通部的改革工作。我看了一下，大概就是要提升
我都把我台北搞
了，发展观光，带动台 点工作里面有没有一项跟我们底层工人有关？交通部忽略底层工人的权益不是第一次哈，大家有没有听过官场收费员？有没有听过国道收费员？交通部放任国家整个把国道卖给远通集团，那就是为了国家卖命了十年的底层的国道收费员，因此马上全部失业被解雇。他们走上街头抗争了两年，到现在都还没要到他们基本的权益，这就是交通部对待我们工人的态度。今天我们今天有一群华航集团底下的工人来到这边，我们就是要来看交通部要怎么面对我们这些底层的工人，对不对？我喊一个口号，华航不缺工人，交通部一起来。
好，来，我们今天现场呢有华航空服员的代表来，到底为什么你们要抗议呢？
那我要从这个抗争要开始讲起呢，是要从公司在今这个月的五月五号的凌晨十二点半，透过简讯的方式，一个一个去通知我们所有的空服同仁。
对，
从六月一号开始强制桃园报到。
OK， 以前你们就是在台北市的各个点，然后有一个巴士把你们载到机场。
其实我刚刚感觉起来，他们有那个报道的差别，从台北到桃园差别在哪里？
时间
报道就开始算
，OK，
共算工时
，OK。
所以如果到桃园报道的话，他们从台北上车到桃园这段时间没有。
也就是说以前是这个样子，对吧？但现在改了，就你们要自己到桃园去，从那个时候才开始算时间。
对，差不多少了一个小时的工时。起飞前算五十分钟，然后他不但如此，他落地之后。之前是工时是计算落地之后一个小时
，OK，
算工时，现在也改成30分钟
，OK，
所以总共前后只能80分钟。
好，这是最主要的诉求。
是。
好，那梁俊，我想请教一下，可能会有些观众朋友想说，那我自己上班也是自己开车啊，那到公司也是到了公司才开始算时间呢、啊，那你们为什么会这样要求呢？
我们到了松山以后，我们要做服役检查、证照检查
，OK，
好，这些当你现场检查不合格的时候，座舱长是有权利让你不要飞的。
OK，
所以当我们
以前有过吗？检查完了不能飞的？
有，还有现场检查烟酒包的，你有没有准备零钱？就是售卖免税烟、那个烟酒的零钱。
Okay.
所以你在证照检查的时候，你的证照只要不全的时候，你就会当场被拉掉，不能飞了。
Okay.
然后在这个时间报到的时间，因为要做这些检查，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受到雇主的监督控制的。
OK，
指挥监督底下，所以工时开始算是正常的。
Uh-huh.
那对于空服员来讲的话，我今天就算在松山报道，早上六点钟在松山报道，
对，
好，那以女生来讲，男生当然比较简单，以女生来讲，她、大概四点半就要起床了。
OK，
四点半起床梳妆以后，再到松山这段时间，我们把它称之为通勤时间。
OK，
但是真正在松山报道以后，那就要开始计算工时，
okay.
所以她的通勤时间并不是台北到桃园机场，而是从我家里到我的报到地点，这一点、这一段时间算通勤时间。
OK， 慧珍，那你们在抗议的时候，跟公司协调了多久？
应该说巴士机这个会，我们其实已经沟通了大概十几年了。但是因为双方的意见一直非常的分歧
，OK，
那事实上呢，工会在去年就已经提出一个完整版八四条契约定书的版本给公司了，
对，
但是公司完全不愿意接受。
公司如果要整理的话，什么理由都可以嘛
，OK，
就像去年一月二十二号结束以后，有四位被停飞的，他直接说他的情绪管理不好，就把他停飞了。
哦，真的吗？工会的抗议的人是工会的，
对，
是
工会的干部。
到现在
没有，
他
停飞多久？
他停飞了两三天之后，那时候公司受到舆论的压力
okay.
所以他就改一个名义说，我们请这四个人回到公司去重新受训。
哦，那不是赚到了吗？那也不错啊，就是休四天的假嘛。
其实，在那个活动当中，其实我们要感谢我们会员。其实，在我们发现我们四名工会干部被停飞之后，我们就发起一个黄丝带活动
啊。OK，
然后就是借由的黄丝带，我们也告诉公司，我们的工会的会员都是很挺我们工会干部的。
Okay. 好，来我们来看看啊、哦，其实董事长孙宏翔也回应了嘛，我看了一下董事长的资历蛮完整，董事长是华航的基层员工干起的，对不对？所以你要说他外行不可能嘛，他不是外行领导内行，他挺内行的。他怎么回应呢？他说了几句话，他说第一个，他说他要跟你们沟通， 但是呢却这沟通的管道却碰到了一些问题，是不是这样子？
其实这个我要先说明一下哈，对于八十四之一跟桃园报道这个东西，我们一直在沟通。我们每个月有三场例行的会议，一个是空服处的劳资会议，一个是八十四之一的会议，一个是总公司劳资的会议。每个月例行的会议一直在沟通，但是双方在条件上面一直无法达成共识。但是在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呢，是公司不沟通，他直接就宣布我六月一号这样子干了。好，今天是他不沟通，不是我们不沟通。
OK，
那。之后他们当然有找我们，我们说好可以，我们坐下来好好谈。
对，
但是你先暂停六月一号的桃园报道这件事情。
对，
公司一口就拒绝了。
OK， 所以董事长的写法是说，公司希望能够举行第二次调解会继续沟通，那连调解委员会都极力劝说再一次协商，但仍遭到职业工会拒绝。
因为他不愿意暂停六月一号的桃园报道。那今天如果他把六月一号这个东西摆在那边，等于拿着你拿着刀子架在我的脖子上，
okay.
逼我跟你协商，逼我同意你的条件， 我没有办法在这种情况下跟他沟通。
OK， 那但他也说了，我们由公正第三人来裁定啊，可是你们也不愿意。
我还必须要说，他这个指的是仲裁，
对，仲裁，
就是对《劳动法》第二十五条。其实我必须要说，这正常啊，法律上来说的话，其实应该仲裁是必须要得到双方当事人的同意。
对，
但是公司他现在。我们有接收到我们得到的消息是，董事长跟总经理特地去找桃园市政府劳工局，他们希望能够强制交付仲裁。
OK，
那这就是一翻两瞪眼，因为仲裁的结果是与确定判决同一效力。
OK，
而且事实上，他一旦交付仲裁之后，工会无法再行其他的争议行为，包括我们之后我们一直有在进行的就是罢工，
okay.
或者罢工投票，我们都没有办法做，这是其实实质伤害到我们的团结权。
Okay.
以及我们的争议权。
公司对员工怎么样是谁说了算？不是公司说了算，
uh-huh.
也不是工会说了算，不是员工本身说了算。
Uh-huh.
如果今天公司对员工真的像公司说的这么好的话，今天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愿意抛头露面的走上街头
？OK。
每个主厨的料理背后都有二厨帮忙处理，这位妈妈的法式炖牛肉背后就有个二厨帮忙处理去筋去膜，这位太太的泰式打抛猪背后也有个二厨处理绞肉的黄金肥瘦比，这位先生的九层塔炒文革背后的二厨引进海水活养虎鲨，全年有最多二厨在背后为你做专业处理，全年生鲜有处理就有好料理，现在买生鲜，天天金报价，千万买菜金大放送。
为家庭，
跟我来。
为事业，为交情，为美食。
生活的酸甜苦辣，你的胃要够坚强。金十字胃肠药值得你信赖，解决你日常消化问题，为享受美好生活加油！肠胃照顾专家，金十字胃肠药，新万人关心千万人。
买生鲜抓台金，点数六倍送，几点再送购物车。
用对比翻转政策的谬论，用数字翻转民生的内幕，而用财经我们翻转政治的盲点，用国际翻转经济的真相，当然用关怀我们翻转世代激动，更重要的是我们用专业翻转年轻的热情。这不是听说，这是我说，我是汪杰明，我在壹电视下午一点，大家一起来翻转。
您现在收看的是壹电视新闻台。
好，另外一个议题是华航空服员呢，他们抗议这个公司认为压缩了他们的休息时间，那么援引了这个条款是劳基法第八十四之一条，他们认为这个是劳基法的后门条款，这对空服员的这个权益来讲是不公平的。慧珍怎么回事？
八十四条之一呢，它其实是规定一旦是你的工作性质是属于八十四条之一的行业类别的话，你就直接排除了劳基法第三十条工时、第三十二条延长工时、第三十六条七天休一，以及第三十七条鼓励例假日，以及第四九条的女性夜间工时的部分，就完全排除了。
OK，
那我们必须要说，当初在那个立法的时候，为什么把空服员放在八四条之一的适用的这个行业，是因为 如果有些越洋线，比如说台北到 LA， 我单趟的工时、我刚是飞过去，我就一定会违反劳基法的当日工时上限12个小时。
对对 对, 对。
所以当初他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把空服员或是值机师也好，都纳入84条之一的这个行业类别里面。但是我们要说的是，我们工会也从来没有去针对这样越洋航线去跟公司争执说我们不能适用。但是今天公司他做的是扩大解释、他认为只要你是适用在这个法规里面的，我不只是越洋航线，我所有区域航线，我就让你去又再直接回来，我只要或是我只要不要超过12个小时，或甚至我认为我只要跟你签这个约定书，我超过12个小时也是没有关系的。
OK，
这是对我们的休息室影响很大。
OK， 好，来我们来看看呢下一章、我们下一章呢看到这次诉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有几个问题，华航他们也回答了、他们说公司总部报道是既定的政策，并没有片面宣布，这对公司总部来讲，他们认为他们宣布不叫做片面宣布，这到底怎么回事？慧珍，
我们看这一句话，其实它是就有点矛盾了。他如果既然都既定政策，他怎么可能不是片面宣布呢？难道他的确也没有跟工会协商，工会也没有同意，他当然就是片面宣布。
OK，
他那边提到的是说，他之前办了5个场次的说明会，然后我们有到场，但事实上我们到场是去质疑他。如果他硬要这样做的话，我们的权益受到若干的受损，我们去要求他应该去做什么样的调整跟改变，但是公司完全没有接受。
OK， 但他说呢，我们还提出了配套措施啊，
对，
增加加班费啊，还有旅费津贴啊。
那这一点就很吊诡了哈、公司他说我保证所有员工的权益都不变，
对，
我还多给你加班费跟旅费。
对呀、对呀、
好、那为什么今天有将近1000个空服员上街头说？我不要这个东西，那表示里面一定有问题嘛？
问题在哪里？
对，
问题就是出在今天他要你的是你的休息时间、他要空服员，我们以开餐厅来讲的话，就是
翻桌率。
OK，
他要空服员，每一个空服员他把你运用到极致
啊、
所以当他缩短了这80分钟工时以后，那相对的对于空服员来讲，缩短工时并不是薪资减少，
okay.
而是相对的是我的休息时间减少。所以。对空服员来讲，对飞安来讲，休息时间对一个空勤人员是非常重要的。
OK，
所以我们坚决的反对公司减少了工时，减少了我们的休息时间。
OK，
那他只是拿他所谓的加班费跟旅费津贴来贴补，而且我们认为加班费跟旅费津贴跟那个桃园报道根本是两回事，不应该是牵扯在一起、
但他说的是同一件事啊，他说到桃园报道之后，你爱怎么休就怎么休啊，你原来怎么休，到报道还是一样休啊，谁说谎了？
他说谎，
怎么说？来，
其实空服员的工时跟休时计算是非常复杂的。好，那他今天告诉你，我都没有改变，该休多少我还是给你休多少。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今天这个航班我全部都给你休24小时。
对，
好，但是因为我的休息时间，我们来用这张图来看好了。他说我都给你休24小时，原本我的休息时间是从那个落地以后1个小时开始算，
对，
好，从落地以后，从这个时候我才开始算我的休息时间。那到了桃园报道以后，变成缩短30分钟，我要从这个时段就开始算我的休息时间。
OK，
所以原本我的工作时间被他当作休息时间来用了。
OK，
所以他跟你说我还是给你休24小时，但是这实际上这24小时拿光了你原本的工作时间。
OK，
所以等于我的休息时间还是少了80分钟。
OK，
虽然对外面给外面的人感觉来说，他还是休24小时啊，没有变啊，那你们在吵什么？
OK，
那吵的就是你把我原本的工作时间拿去当做我的休息时间了。
OK，
所以我的休息时间还是少了80分钟。
你们两位在华航的资历分别是多深？
我大概18年。
那
12。
好，那以前公司没有过这些调整，这些内部调整上班方式的这些东西没有吗？
有，
没调整吗？
一直在跟工会协商，但是这个公司他一直玩的就是一个文字游戏。
OK，
好，我们来举例好了。在去年的1月22号以后，还有前年9月2号在桃园市政府抗议以后，我们有一些协议，像曼谷的深夜航班，就是我们俗称的红眼班，
对，
是要过夜的。好，那个时候的班号叫做837。今年过年相同时段起飞的航班，他帮你改了一个班号叫2833，以后他告诉你我不给你过夜了，我让你打来回。
什么意思？
就是相同的航班，因为班号不一样，
对，
原本应该住在曼谷的， 他现在不让你住了。那他的理由更吊诡的是、啊、因为是过年，所以我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在家过年。
OK 等一下，
所以你们不要去住曼谷了、
这个、但机师也是这样吗？
其实那边我就不太清楚了。
OK
但一切都可能还是他在12个小时的工作范围内。
对，但是他是深夜的红眼航班，
他等于是让你红眼去红眼回了，
是
就是想办法让你，
他曾经去承诺你，因为这是红眼班、啊、所以这个航班我愿意让你，就是我飞到那边之后
你
就住房，但是他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只要改一个班号，一模一样时间起飞的班
，OK，
我就可以不要让你
住了。他就是摆明在糊弄你，
他省下旅馆钱、嗯啊，可是又让你们变成，因为你们讲说是红眼航班，他讲说那因为你们是八十四条之一劳基法八十四条之一的适用，
okay.
所以说你们就可能必须要这个去服这个红眼航班的行，让、
okay.
你回到台湾，然后你再回到家里。
OK， 怎么让我觉得天下的老板都是一样的？好，来我们来看看这个，他说这是符合劳基法的规定，政府规定的，怎么办？
八十四之一的这个约定书是政府规定，那个桃园市政府它是制定出一个指引
啊，
八十四之一的指引，这个指引是我的最低标准，
对，
你只要在我的最低标准以上，我都可以接受你的核备
啊哈，
所以八十四之一条它开宗明义就说要由劳护双方另行约定之，
对，
好，那现在华航的这个版本是完全没有跟我们另行约定
，OK，
他就自己做了算。那他做的这个版本就是完全符合桃园市政府所公布的最低标准的指引。
OK，
所以我们一直跟公司讲说，我们不是不签八十四之一，我们只是说八十四之一只适用于岳阳航线
，OK，
其余的工作条件必须要回归劳基法。但是公司对于这一点他就是不同意。
OK，
对，双方的争执点在这边。
好，今天华航呢在总公司方面呢，这个管理阶层今天如临大敌，很早就给我们很多他的这个回应的方式。但我还要接受我们的电话了，不过很遗憾的是说他只做声明，他不接受任何的访问哈。不过我要突破这一点，哪有这种人这样搞的？来，我们看看华航新规定的这个比较方式啊，他就说了，他说报到报离地点是这样，他说报到地点是台北改桃园，但是台北到桃园仍然有交通车接送啊，没有我还是送你去啊。第二个较晚报到较早报离，意思就是说我们改了这个方式以后，你晚点上班早点下班呢，是这样吗？待会我们问一下。工时少了80分钟，但基本性不变啊，意思就是说你还赚到嘞，哎，还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意思。另外就是说飞时的计算不变，好，这个休假不变，好，这个接送不变，然后加班费呢降低加班费的门槛，收入因而增加。那你们今天应该是上街去
欢迎谢谢
不是这样吗？哈雷路亚不是这样吗？
所有的都不变，那他干嘛要改变报到地点呢？
因为要增加你们的福利啊，让你们钱多事少离家近啊。
对啊，那就像主持人讲的，今天这些人应该是去感谢总经理的，
对呀、
不应该是来抗议的吧？
对呀、
所以这中间的问题一定很大嘛。
这两个部分来说，其实第一个，我们一直去主张说，如果你今天公司真的有善意，你愿意适当出一些福利给我们的话，其实你应该要跟工会白纸黑字的写下来。但是公司始终不愿意，他都是用什么方式？他是用一个发通告的方式。
OK。
所以我今天通告，我今天可以再由下一个人通告。我就把这种方法取消掉，
这叫做行政命令啦。这个我们的行政院最爱干这种事情，
回归到他的变成他的行政管理权
啊。
其实我们这样是没有保障，这是第一点。
对，
第二点，他数到报到跟报离时间，他说你这样子就可以因此而较晚报到较早报离、听起来好像你的工作时间好像缩减了、但事实上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们一样是在，比如说这个台来说好了
啊，
我们一样是要在这个时间之前
，OK，
我们就要去进行上班前的准备，
对，
梳化妆换制服等等也好，是一模一，是我们还是要提早这么多去做行前的准备。但是今天公司去玩这个文字游戏，他说反正我就把它改成桃园报到之后，你台北要怎么弄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OK，
那他就对外说他这个缩减工时是对员工的福利，这也是我们非常不满的一点。
OK， 来我们看这部分啊。华航其实劳资争议还挺多的哈，从2011年开始，2012，不过再早之前恐怕这个抗争的机会比较少了哈。那因为开始这个大家的这个自我的意识呢，包括这个劳资之间的意识慢慢的抬升。好，2011年呢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2012年有个争取年终奖金是华信工会的，2013年呢有一个解雇案，他们也抗争过。好，2014年有这个补人力药非安啊，这很严重，这可能是机师方面的问题。好了，2015年呢，在尾牙参会的时候呢，要争取年终奖金，机师罢工的投票啊，这个事关重大。好，再接下来呢，还有工会的抗争，这一连串其实蛮多的。还有这个华航工会第三分会抗议高跟鞋啊，因为他们希望他们不要一定要穿高跟鞋执勤，对不对？会让脚变形，是这样的啊。好，那接下来一连串的这些抗争，是华航这些年来的抗争。你们 过去华航抗争好像一般来讲空服员或者是机师比较像是乖宝宝，比较少抗争，是这样吗？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说。但很多人会认为说空服员是一个光鲜亮丽的工作，但事实上尤其是这几年来我们的劳动条件其实越来越不好。第一个，两岸直航之后其实公司开了非常多的大量的就是两岸的班机，这班机是完全都没有住房的，然后它其实会让我们你的工时其实是不变，但是你的休假相对是减少的，因为我也不需要住房，然后我可以更多的去运用人力。
好、okay.
然后以及其实我们也会很不满的一点是，其实公司并不是没有赚钱，不管是你两岸直航的那个营收，或者是这阵子以来油价非常低
啊，
而造成什么利润单是比较增加的。
OK，
但是公司看起来并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或是之前也好，他不愿意真的去实质改善员工的工作条件。
OK， 好，我怎么觉得明天开始你们两个会改地勤？扫厕所之类的，
其实我们来这边有这个心理准备、
啊、是
OK， 已经做好地勤扫厕所的准备。
对，
好，来我们来看看啊，华航总公司哎，对这件事情其实蛮在意的，他们设了一个脸书，而且呢呼吁爱小花别害小花。小花是什么？是花花的妹妹吗？啊，他写了一个这个脸书啊，就是那个华航是一几朵花嘛，是这个意思。好，那有人说爱小花不要害小花，意思是说这些抗争的人其实是在伤害华航的声誉，你有没有回应？
其实我要说的是，
嗯，
公司对员工怎么样是谁说了算？不是公司说了算、
啊，
也不是工会说了算，而是员工本身说了算、
嗯。
如果今天公司对员工真的像公司说的这么好的话，今天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愿意抛头露面的走上街头
？OK，
空服员就像主持人刚说，空服员是一个很温和的一个族群，你可以把这么温和的一个族群全部逼到街头上来，那可见他们当初是做了多少让人家愤怒的事情。
OK， 好，来，我们现在一面倒的听了这个华航工会的说法，我们总该给华航的管理处一个回应的机会吗？
我们做多少事情，我们多么的保障服务员，但是为什么今天这么多的空服员还是要上街头？其实我想副总忽略了一个最大的问题，
嗯，
就是其实我们的空服员根本不相信这个公司。
钻石的价值由四季决定，美白也是。全新顺白维力精华露，一次达成四 C 净白新高标，闪耀升级，白子颜亮。
全员集合，拉力赛车经典收藏季双周刊来了，完美的合金车底和涂装，历届拉力赛车完整收藏，创刊号附赠 Impreza 模型车，特价249元，便利商店书局热卖中。
那么当时是就中央有工人杨谦先生炸着咱本港天后宫的这个香火，在咱天龙三年1738年啊，咱来建庙呢，建成咱的这个中华南庙宫。在嘉庆6年以后，咱有举办着这个在弄咱的祖家本港进这活动，延续啊200年时间吼。那么当时呢，啊咱出门啊，这个人数呢，拢高达10万人以上，所以讲有这么啊大阵，这么啊侪这个游客啊，要行去到这个本港进呢。信用啊，是由民间自发性的力量。人家讲有信仰、有保庇、有拜拜、有福气。
现在收看的是一电视新闻台。
那我知道这个在线上的这个是华航的控股处的副总经理唐慧明。那我也知道你听了全程我们的讨论啊。那现在你有什么回应吗？
啊，主持人各位来宾大家好啊。啊，谢谢有这个机会让我们来说明啊。
OK。
我想刚刚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想企业公会那边有很多的诉求，很多的讲解啊。那我针对这些讲解，我大概先说明一下啊。第一个，有关于刚刚企业公会讲到有关于桃园报道的事情啊，实际上面我想每一个企业在他企业总部报道。这个是应该是每一个企业都是这样在做的。华航在2010年就从台北搬到桃园，
okay.
所以我们的企业总部现在在桃园。
其他公司呢？
我们企业总部的人，包括我们的机师，现在呢都在桃园报道。
其他的相关公司呢？
那空服人员其实已经，我们也知道空服人员的辛苦啊，这些等等。
啊，请问一下其他的公司的情况呢？
2016年，
他果然是不让我问问题啊。那其他的公司呢？
其他的公司都是在他的总部报告报道。
哦哦哦 ，OK， 好，那您继续。
嗯，好，那我讲这个其实并不是说我们今天刻意说要把报道地点改变
，OK，
其实是配合我们总部的所在地来做啊。那第二个呢，其实我们在之前从去年大概9月份开始，其实我们空服处就不断的在各种的内部会议里面都有跟、
okay.。
不同的组员做沟通。那今年2月份开始，我们也举办了5场的说明会。
对。
在中间在说明，当然都有工会代表参与。那工会代表强调的今天就是劳动条件不可以改变。原有的住宿不可以改变。原有的休息不可以改变。那我想，接下来我要讲到的就是他们很关心的，刚一直在讲到休息啊。
对。
我先给大家一个数字。就可以看得到说其实我们的空服员今天休息到底够不够。2015年啊，全年平均我们空服人员的工作时间就含他的通勤时间啊，跟刚数的时间，他的工作的时间是127.43个小时。
OK，
那我们一般的劳工啊是174个小时。
对。
那休息天数，2015年是9.73天，
uh-huh.
我们一般的劳工是9天。
OK，
今年1到5月，当然这也经过我们跟我们企业工会、三分会
对
大家的协商，在休息上面做一些改变，这些等等。
Okay.
今年1到5月，目前我们现在的工作时间，
嗯、
我们的空服员工作时间就126.12个小时。
啊哈，
休息天数是10.55天。
所以您的意思是增加了？
都还。是的。
哦，那这样子他们不想增加，想要回到原来的样子，不可以吗？
也可以呀、啊。
可以有、哦、真的、哦。
我们很乐意听他们的那个啊。我想这个其实刚刚这个数字就代表，其实空服员今天的休息是完全是够的啊。那他们讲说我们今天桃园报道以后，我们的休息一些改变啊，些等等等啊。像今天在我们的整个今天他们的过程里面有提到像曼谷啊、金边、长春航线，那我想我就讲曼谷，它原来的工时是11点55分，那如果将来到公司总部来报道，它变10点35分。
对，
它原来我们帮他排的任务以后的休息时间是24个小时。
OK，
你搬到总部。
Uh-huh.
到总部来报道，你还是24小时，
okay.
完全不变。
Uh-huh.
那同样，我们民航局的规定，
对，
跟其他业界他们是休息几个小时，
对，
是12个小时，
对。
可是我们公司排的是24小时
，OK，
所以相对已经比业界跟政府的规定，
所以唐副总
高很多是。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这个改变其实对他们来讲反而是一个德政喽。
是啊，
是哦。那如果就我刚刚讲的嘛，他们其实不想要接受这个德政，可以吗？
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沟通的、也许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管理阶层需要去做检讨的、
okay.
可能我们的沟通方式有问题，沟通不够。 这是我们持续一直在做的，我们也希望让员工知道说今天做的并没有伤害到我们员工同仁的权益。
啊哈，啊，那他们的抗议，他们的抗争诉求公司听懂了吗？
听懂。好，那我再接下来这样讲一下，刚刚有提到劳基法8441。
对，
那劳基法其实这是因为产业的不同啊，那所以呢政府它也针对一些比如说我们航空产业护理人员等特殊的工作条件啊，它的工作性质特殊它要适用，而并不是华航今天是单一一定要强制适用，这是政府规定的啊。那同时我们今年我们签订的这一次给五人签订的841约定书，
对，
我们完全是依据桃园市劳工局
啊
他们核准的版本。
Okay.
我们就报给他，由劳工局他们来，站在劳工的权益上面来审核。
Okay.
所以很明显看到，说今天是劳工局他也看过，基本上面是 OK 的。那包括它里面的休时，每个月的工时，其实都是完全符合劳基法。
Okay.
现在我们是每周休息是上班时间40个小时，所以每个月正常的工时，它是最多是174个小时。
OK，
啊，那你加班的话，每天不能超过12小时，最多是46个小时，
uh-huh.
所以变成说你连续30天不能超过220个小时。
OK，
这些完全跟劳基法一模一样。那实际上面虽然有刚刚我讲的劳基法这个不能少于174小时，不能超过220小时， 可是我刚刚一开始我就提到了
，OK，
像今年1到5月。我们的组员工作时间它只有126个小时。
OK，
所以这是已经是远低了，而且再加上我们已经把现在的休时变成一个文件，变成一个 ISO 的文件，将来我们台班就根据这个条件。
OK，
同时我们也答应说要可以让他们的休息天数每一年有116天。
杨副总，我听到很多
这个部分
相关的数字啊，听起来你的说法按照你的逻辑这看起来是很合理的，但是哎，怎么会让这么多的员工，其实坦白讲一个公司要这么多的员工上街头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好，我想啊，刚刚这是我第一次在讲的，这是我要检讨的地方啊。我在负责空服处的，在服务空服处，我相信我要有更多的沟通啊，我相信有更多的沟通，然后用不同的方式跟我们的组员在沟通。
他们上街头听说有受到一些压力吗？
没有，完全没有。
没有，那回去以后会秋后吗？会改地勤扫厕所吗？
我相信你还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两位在把它在飞。
好。OK。
嗯嗯嗯。
好，那最后你有没有你愿意跟他们对话吗？
我想那个中间的对话其实已经讲的非常的多了，那我们实际上面我们也希望
OK，
我们也希望说能够继续沟通。
好，
那可是我们经过这么多次的沟通中间有一些很大的体现那最后我们还是为了毕竟航空业间是要服务大众、
okay.
对吗？
了解，
我们要以大众的来考量，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有一个仲裁的机制。
等空间。
那同时，我必须要讲一点啊。
嗯。
我想今天我们的同仁其实是非常的辛苦，天气又非常的热。那我想我们公司是完全尊重员工表达意见的行为，
okay.
而且我们会去虚心的接纳同仁的多元的声音。
OK。
那我还是希望我们的同仁能够回归理性的沟通管道。
Okay.好，太一个心理
了，不要因为我们自己的一些问题损及到社会大众型的权益好吗？谢谢
副总谢谢副总，
给我时间，谢谢你，谢谢。
好，感谢。来，因为没有办法双面对话嘛，好，不过我想就两位回应哈，那慧珍怎么看？待会再两句。
是刚刚副总讲了这么多，我们做多少事情，我们多么的保障组员，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么多的空服员还是要上街头？其实我想副总忽略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其实我们的空服员根本不相信这个公司。
OK。
你即便你提了我给你多少的好处、多少的福利，多少都没有改变，但事实上就我们过往的经验里，我们曾经因为就是落地之后加一个小时开始算你的休息时间这件事情，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光是这个议题，我们吵一整年。
OK。
我们一直不停的强调说，
我们从进公司是更之前以来，我们都是这样的计算我们的工时跟休时的方式。
Okay.
为什么你今天突然就改了？
嗯哼，
我们那时候工会干部每天要不停接受非常多的空服员来说，那个大哥或者姐姐，我那个什么什么班落地，因为他 delay， 我应该要加一个小时之后，
啊、
才是算我的，加算我的整个工时，所以可能会超过十二， okay. 我应该要休24。可是我今天明明就 delay， 我说我去派遣柜台，但大哥却告诉我说不需要。
Okay.
我们的空管告诉我们，你不需要加一个小时，
就是这些管理规则其实在执行的时候并没有落实，造成很多员工权益上的损害。
不是没有落实，他落实那么多年之后，他可以突然说改就改。
OK。
然后他就跟你说，我因为我什么什么的原因，然后我就改。
Okay.
事实上，我们的员那个空服员权益受到很大侵害，所以为什么今天，即便副总他不停的用各种书面的方式，甚至用那个实体的信箱。要放我们信箱里面的方式，大家都不愿意接受。
OK，
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已经被骗过很多次了。
OK， 梁俊，
好，其实刚刚副总说了那么多，我相信副总提到的，在刚刚之前我们也都讲过了。所以就可以知道我们之前在开会的时候就是鬼打墙、你讲你的我讲我的，
对，看起来今天也是鬼打墙，
对、然后副总他最后来讲嘛，我们已经讲了那么多，沟通了那么多，
对
对不对，协调了那么多次，结果他们对外又宣布说我们不沟通、所以他这个逻辑是不对的嘛、一个很简单的东西，现在他要跟你说桃园报到以后，因为你已经在桃园机场就可以报离了、所以飞机落地后30分钟你就结束工作了，
对
落地后30分钟，如果轮椅客人多的时候、
uh-huh.
好，我们还在飞机上送客、
uh-huh.
好，怎么可以结束工作时间呢？那这些东西在之前沟通的时候他们全部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
okay.
是他宣布了以后我们提一个问题他解决一个问题、
okay.
好，他就说好，那你真的那个落地30分钟还没有结束你的工作的时候，我在海关前面摆了一个刷卡机，你们去刷卡，好，确定你的下班时间是就是刷卡的时间。但是大家知道吗，在刷卡机摆在海关前面
OK，
我还穿着制服，我还没有过我的、
okay.
还没有过海关
OK，
我还没有回到我的总部，回到总部以后卖烟酒的还要再交烟酒账
OK，
我的工作完全没有结束的情况下他就要叫我在海关前面结束
okay, 好，那接下来这件事情
更吊诡的是、在桃园报到，所以我要减少30分钟工时
OK，
那跟外站有什么关系
？OK，
所有国家的工作时间全部都减少30分钟。
OK，
对，那这是没有道理的东西。
OK， 好，因为是虽然是一家公司的内部的工会的争议，但是因为它是一个航空事业，我们很怕我们在搭飞机搭到一半的时候，飞机飞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我们的空服员或者是我们的机师突然决定要罢工，那就会影响非常的惨烈。所以我想请教两位，接下来要继续你们要做什么？
因为我们的劳资争议调解已经就是破裂了、那我们下一步的话我们希望是要进行就是罢工投票
OK，
罢工投票只要有会员通过就一半以上同意，
罢工投票你们自己就可以决定嘛，不需要公司嘛，工会可以决定嘛，
是就是工会的制度权，
只要经过劳资争议调解不成立以后就可以实行罢工
OK， 所以现在劳资争议显然是已经破裂了，
对，
是
对，那如果罢工成立的话就罢工，机制会根据吗？
由会员决定，